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很快感恩节就要到了，那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天都应当是感恩节一样的一个生活的日常，因为感恩啊是我们活着的一种态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欢喜快乐学感恩的各种各样的感恩节的小故事，来进一步的了解什么才是感恩的态度。随着感恩节脚步一天一天的迈进，好朋友们每一天都在想着怎么样来完成他们感恩节的计划。不过隔壁村庄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其实这个村庄啊，也是火鸡好容易逃离的村庄。他们的村庄每一年有一个火鸡竞技赛，据说获奖者呢可以获得一枚免死金牌，也就意味着说，不管如何，只要他赢了，那么感恩节这样的一个火鸡害怕的节日，他就永远不会变成火鸡大餐。
喵，你们听说了吗？这场火鸡竞技赛的赢家就可以终身免死呢，永远不会成为火鸡大餐。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火鸡朋友争取一下吗？
啊，谢谢谢谢，我可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了，我是千辛万苦才逃出来的，而且现在我在你们这里安家落户了，我当然不需要再回去了。
可是你难道在那里没有亲戚朋友吗？我在想啊，你们这个村庄为什么一年只能够给一个火鸡免死金牌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是不是可以让你全村庄所有的火鸡朋友都可以免死呢？
小松鼠的快人快语让所有的好朋友们都陷入了沉思。
我可能太自私了，我以前都自身难保，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救世大英雄。不过今天小松鼠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
我觉得这个计划可行啊，我们想想办法，大家一起去参加这场竞技赛，而且我们比赛之前就可以和村长说明我们的来意，希望我们可以让全村所有的火鸡都将来获得免死金牌。
旺旺仔这番话也让米其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几个好朋友就兴匆匆地出发了。赶了半天的路，到了隔壁的村庄一看，哇，这可是一个巨型的感恩节火鸡比赛呢，赛道上充满了各种各样有趣的障碍，包括在玉米地里的风吹草动迷宫，还有由各种各样巨型的并且长得非常刁钻古怪的大南瓜形成的障碍田，还有他们的专门制作的感恩节糖浆馅饼滑梯，这实在是太刺激了。 不过他们一路上早就听闻了这个火鸡竞技赛各种各样的陷阱，而且他们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都要在一起，千万不能够因着比赛而分开，因为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的团结一心，他们之间彼此精诚合作、互相信任的友情将会带领他们夺冠，这是他们心中毫不疑惑的坚信。等到比赛快开始之前，他们一看，哇，整个村庄里所有的火鸡都被迫的来参加比赛了，因为毕竟只有获奖者才能够免死，其他的火鸡等待着他们的当然是成为大餐的命运了。整个村庄都被一种悲壮的情绪给笼罩着。
啊，朋友们，我真的有点害怕，不过还好有你们，我今天也是豁出去了。
喵，千万别害怕，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就这样，比赛的哨声一吹响，他们几个好朋友啊，就十分有默契地朝着四面八方奔赴。
咦，好奇怪呀，你看这群人，他们不是朝着那终点跑，而是朝着各个火鸡的方向在跑呢，真太奇怪了。
哇，大家发现啊，小松鼠以飞快的速度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息，唯有火鸡一个人用力地奔跑在前面，而其他参赛的火鸡们却好像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吹草动，大家都只跟着这个火鸡在奔跑，而不是竭力地朝着自己原来的方向在跑。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看看，怎么今天的这个赛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为什么他们都只跟着那一只火鸡跑？那是哪来的火鸡？我怎么没有看见过它？
还没等这个村里邪恶的这些村民村长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居然发现所有的火鸡都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奔跑，而且似乎是在逃离村庄呢。原来呀，他们几个伙伴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办法。由会说话的火鸡首先带头朝着他们这个感恩的村庄去奔跑，而其他的朋友呢就成为传信员，告诉其他参赛的火鸡们，千万不要只是为了夺冠，而是要集体一起奔赴光明，再也不要生活在这一个充满死亡气息的村庄了，大家都要活下去，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比赛的唯一的目标。哇，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壮观的场面给惊呆了，火鸡一大群的跟着一只会说话的雄壮的火鸡，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的拼命的朝着另外一个村庄在奔跑，其他的人是躲也躲不上，而追也追不着啊，这绝对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就这么一溜烟的功夫，一大群的火鸡居然就逃离了封锁线，而在另外一端赛场的终点线那儿，却站了一个斗志昂扬的旺旺仔。
Woof woof， 嘿嘿嘿，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这场比赛我成了唯一的赢家，也成了唯一的参赛者呢？你们看这是什么？
旺旺在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一枚免死金牌。
不行，你破坏了我们村庄的规矩，这是给火鸡预备的，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条狗？
亲爱的小朋友，随着这感恩节的故事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奇异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无论是化险为夷还是生死关头，我们真的发现更多更多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其实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很平静很平淡，并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刺激的特别特殊的事情，但是 却因为有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最平凡的日子也可以成为一个见证他奇妙恩典的日子。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犯错，会做很多很多的错误的决定，而每一个这些错误的决定呢，其实都有恶果。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很小的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也仍然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所以呢，积少成多之后，我们的心也就越来越远离神了。亲爱的小朋友，人生当中很多的恶果是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块免死金牌，而这块免死金牌呢，真的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当死的，是应当去承受罪恶的后果的。可是今天啊，我们却在耶稣里面白白地享受了他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各样美善的恩赐。今天我们要读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就提醒我们说，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神的恩典，不是他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耶稣啊，我们今天早就已经死在各样的罪恶过犯当中了。今天我们在耶稣里有一块免死金牌，不是靠你我的努力得来的，真的是神白白的恩典。是不是值得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庆贺，一起去感恩，一起去赞美的呢？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草。
是的，今天真儿跟小草呢会继续跟您分享如何将妈宝的婚姻进行到底啊。当然我们希望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妈宝有所改变，
是是，
再也不是妈宝的这种没有成熟的这种状态。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华人的婚姻当中呢，存在这种妈宝现象，就是要么就是妈宝男，要么就是妈宝女，结婚之后呢仍然奉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亲为他们的命侍从，以至于我们新的组合的家庭呢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头，也就是说我们的丈夫没有办法担任起丈夫的角色，妻子没有办法履行妻子的角色，而是原生家庭的父母亲在这个婚姻当中来做出他们本来不应该做的这些决定。由于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呢，影响蛮深远的，因为不仅仅我们讲了是两个原生家庭，还有下一代，对不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说，如果妈宝婚姻的这种真实的一个社会现象存在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其中或者我们不在其中，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重要的呢，还是说不论男女呢，他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尤其是在组成家庭以后，你又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你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你要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小孩负责，所以你就不能说再去不断的是由你的上一代去影响你的这个家庭。我们尽量的还是要想办法去切割与父母之间的，不是说跟他们的关系切割这个关系，而是说在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们要设立我们自己的边界。
是的，
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独立的家庭。
对，我很喜欢这个词儿，就是边界，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的界限。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就是说，你亲好像就不能够有界限，然后有界限你叫做不亲了，就生疏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对，
只有当有健康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才能够有合适的关系，我们也才能够相敬如宾。 这种尊敬和彼此之间的爱的表达是不可以在一种亲密的家庭关系当中失落的。但是这偏偏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问题，你会看到说进到一个家庭里面，他们也不用敬语了，也不用感谢的词了，做什么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做的人呢感觉到不被感恩，被服侍的人呢也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正因为我们当中没有界限，以至于我们在处理与原生家庭和父母之间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才是表达爱。说到这一点呢，正儿道真是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知道说，爱其实是为了成全对方的。一个好的爱的关系会让对方成长，而不是始终会让这个人变成一个长不大的巨婴。我们真正的爱不是一种溺爱，不是一种宠爱，而是一种建造的爱。这个里面呢，也包含了父母对子女之间的一种建造的爱，就是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就必须放手让他成长，你必须放手让他能够脱离你，然后长大成人，与他自己的妻子丈夫联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你从旁边作为一个观望者的时候，你是采取一种常常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真的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再去伸出援手。这个是一种健康的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换另外一个层面和角度，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比如说小草弟弟和他自己的妻子，一定彼此之间也要给对方空间和界限来成长。不能说哦，因为我爱你，所以你所有的事情我都包办了，如果我不帮你包办，好像就是我不爱你。这是一种错误的对爱的理解，对不对？
对，
我们不可能因为爱对方就替对方做他本来应当做的这些事。我们说我不能取代他做丈夫，我也不能取代他做父亲，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各自的角色一样的。
对，作为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有跟我们父母有同住一段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上面，哇，我还是个儿子，我还有爸妈妈爱我，我还有爸妈保护我。但是等我开始跟他们分开，开始独立自己住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唤醒我自己，哦，我已经是一位父亲了，我已经是一位丈夫了，才慢慢唤醒我自己的独立的角色。
是，
所以呢，我将来对孩子来说，我做的事情就是给我孩子的一个榜样，我所锻炼出来这些行为是给我孩子做榜样，而不是由我的父母去给他们来做榜样。
真是这样的。真儿跟陆家我们两个的婚姻呢，真的也是蒙神的保守，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国外，所以我的父母亲呢，他们常常会选择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的公公婆婆呢，他们由于跟我们距离非常的远，所以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呢，在我们的小的这个家庭当中影响很少。但是虽然我的父母亲跟我们住呢，但是我的父母亲又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属灵的长者，所以他们从来不参与在我们的重要的抉择当中，而他们在我们的家也是一个客人的身份来面对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以至于我的先生呢，他感觉说跟我的父母亲更亲，他能够跟他们彼此表达爱，能够跟他们分享他生命当中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困惑，他知道说他的老岳父老岳母两个会爱他，会支持他，会鼓励他。所以重点还不是说生活在一起这件事情，重点是我们每个人是否是一个独立健康的个体，是否能够保证我自己与他人之间健康的关系。犹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的群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他们可能也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是常常喜欢大家庭群居住在一起的。可是他们之间，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第一需要敬畏神，其次呢也是要爱人如己的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色当中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以至于他们没有了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那些陋习，就是住在一起呢，大家长那就是祖父，然后祖父没了以后就是父亲，父亲没了以后可能再到下代，就是一直以来的这种家长制，以至于我们下面的孩子不管他多大了都没有办法成熟起来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住在一起，如果真要住在一起，你就必须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需要与神建立正确的正常的健康的关系，然后呢自己去思想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关系当中我怎么去处理。 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我不得不住在一起，因为我的父母亲没有养老的能力，所以我必须要为他们养老。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这是一个美德，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居住环境当中却没有个健康的关系，小草地提醒的就是我们都要是独立健康的这个个体，如果都不是，那就像一锅粥一样的搅在一起，这整个关系是错综复杂，是不健康的，是粘稠的，不清楚的，然后也不能够彼此建造。
比较健康的关系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年轻夫妻的父母他们之间应该好好去经营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
因为他们是一个家庭。年轻的这一代呢，他们就是好好的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配偶跟他子女，两代人的话就是把他精力好好的放在他那一代的配偶的身上去经营他的家庭。因为这两个家庭其实按理说已经是各个两个独立的家庭，
完全是。
我们可能会提到说，我的父母双方有一方可能不在了，不在的话，那就真的是要让他去跟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去建立好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孤独了，被遗弃了。
是，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重新去寻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层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再分辨清楚目前我在人的关系层面哪一个才是我最优先的关系，那我就需要因着我这个优先关系的排列呢，我要付出相应的情感、时间、金钱的代价去维护我的第一优先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稍微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对爱的解读，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以爱之名去成为对方的枷锁和控制呢？很显然是我们对爱的理解错误。对爱的理解呢，也是需要我们从父母亲到子女到下一代都需要重新去体会到底什么是爱。那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都在跟我们解释到底什么是爱，爱是舍己，爱是成全他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专心去想为了他人的好处利益出发去考虑。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就会导致我们有很多的决定会重新的去思考。
没错，
比如说父母亲会思考说，我这么说，我这么做，会对我的儿女好吗？我真的是在爱他吗？如果我想爱他，但是我又看到他跟他自己的配偶在争吵，因为我的某个说法和决定，导致他们的婚姻关系出现动摇的时候，我真的是在爱吗？有些时候，因为我们很盲目，我们自欺欺人说，我就是因为爱他，我都是因为爱我才这么说，才这么做。可是实际上，最后的效果是适得其反。你的儿女并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只感受到你的要求、你的条件，而最终当他们的婚姻失控或者是破裂的时候，他们反过来说，还不是你告诉我的，还不是因为我听了你的，然后今天才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很多的父母亲就后悔莫及啊，真的是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妈宝就是雅各，他就是妈宝，
对对对，他也是非常听从他母亲，他母亲叫他去骗长子的名分，给他出主意，他又去做了，
对，
然后让他跑去找他舅舅，他也跑去找他舅舅，
让他离家出走，
对，然后就走掉了，让他躲避这个麻烦，反而没有让他去面对这个麻烦。
是妈宝他最后的这个结局是很悲惨，就是自从他离开妈妈，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妈妈，他妈妈这么爱他，一直到妈妈去世，雅各都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所以他们是付上了惨重的生离死别的代价。
对，
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属灵伟人，他们也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做出过很多错误的决定，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和自己的心意。因为雅各的妈妈只想着说，我这是因为神的应许嘛，应许我说小的要做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只是没有做到忍耐等候，让神的旨意用神的方法来成就，他用他人的巧计和人的奸诈来做成神给他的应许，其实反而就是舍本逐末的一种错误的画蛇添足的一个动作，反而就导致了他自己后面家庭当中许许多多的破碎。那雅各一生抓抓抓，当然到最后他选择在神面前降服下来，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可是我们如果真的从一个人的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个家庭好破碎啊！
对，雅各也吃了很多苦啊，
非常多的苦，然后他跟他兄弟之间的痛苦，当然以扫后面原谅他自己的弟弟，我觉得那也真的是神的恩典，可是也经历了这么多年，然后雅各 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所爱的母亲，
没错，
他的母亲至死也没有见到他，整个的这个悲哀啊，就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组建我们的家庭。雅各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学到一点点，就是如果我们完全听从父母亲而不是听从神的，我们不是在孝敬我们的父母亲，而是在背逆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如果不信从神，那我们就应当要选择信从那一位真正的掌握真理的主。圣经当中有一句小草地也跟我分享过的，就是我们要在主里听从我们的父母亲。
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要听从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是要在真理里面。当我们不在真理里面的话，或者说当父母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在真理里面，没有符合我们的圣经的话，我们就也不能说不听从，但是我们就可以不是言听计从的去跟随。
我们可以尊重，但是我们可以不顺从他们的决定。
对对对，
如果你的不信主的父母亲说你赶快跟他离吧，你看他没有出息，或者哎呀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还不如离了。很多的父母亲随口把这些对婚姻的一种指示交代给自己的儿女，其实是非常有悖于神的心意的。
对，
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要求不信主的父母亲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自己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就要有个清楚的明辨，说哦，这个声音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对，
那我需要呢最终的是顺服神。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真的是鼓励说，如果你的婚姻现在出现状况，你的父母亲呢又是从中做各种各样的拦阻，你最最需要的是回到神面前寻求教会的帮助，辅导啊，牧者啊，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重新帮你来组建你的家庭，然后同时透过你们夫妻两个的和好，能够影响你自己原生家庭父母亲，让他们透过你们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什么比一个幸福的婚姻更能够有说服力了。一个好的婚姻，它是一个有能力的神学，就是能够让人看得到的，它是可以运作出来的神学，可以活出来的神学。那你就让父母亲看见说，哇，果真我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们两个这么争吵不休的两个小孩，今天能够继续不断地在婚姻关系里面学习爱，然后他们也愿意彼此的成就，彼此的成全，那父母亲就会看见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我可以放心了，他们也比较容易去愿意接受主。那我自己的公公就是这样，我们为他祷告15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在和我先生的一段谈话当中，他突然跟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所信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看到你们两个的婚姻还有你们对子女的教导，我相信你们所信的神是好的。这是他从一个不信的父亲的嘴巴里面直接对我们所说出来，能够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和认同。而我的公公呢也非常感恩，就是他在他去世前的几天真的就是清楚的觉知，立志悔改，相信主耶稣，接受救恩。
妈宝男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承担我们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当我们看到一个妈宝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愿意去承担自己责任，还是要依赖他的父母。当他开始转向说，我不再依赖我的父母，而是依赖我们的神，依赖上帝，我跟上帝建立了关系，我的衣食住行全都是依赖上帝，我每天行事为人我们都依赖上帝，其实他慢慢的就脱离了跟父母的这样一个依赖的关系。
是的，
所以他也慢慢可以去肩负起他成为这个家庭这个头也好，或者成为一个帮助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慢慢的就可以把他自己这个家庭建立起来，然后把这个婚姻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是非常重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非常的感恩由小草地和珍儿一起来为大家献上，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婚姻私塾再见，拜拜
拜拜。
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
So jung ich an die Lernung.